各位听友好，多年的苦行仍不能解决路德心中的烦恼，他试图通过禁欲和善功来接近上帝，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外在行为来表明他对耶稣基督的虔诚，但他又清楚地知道他无法区分真正的罪孽和一个普通信徒的日常过错。他想不通为何上帝的责罚会使信仰成为一种痛苦。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三节《钟楼得道之二》。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上一次你谈到路德钟楼得道，今天我们可以展开谈谈吧。
好的。路德在晚年的时候啊，他曾经对钟楼得道的重要内容做过一个总结，我们呢就从他这个总结开始，咱们一步一步的解释。他说呢，我虽然作为修道士活在人间洁身自好，但我仍然不安地感到我在上帝面前仍然是个罪人，我不敢相信能否得到宽恕，我不但不喜欢甚至憎恨至仁至义的上帝惩罚罪人，我以愤愤不平的怨言发泄我对上帝的愤恨。我说那些可怜的罪人，他们负有永远赎不清的原罪，必须含辛茹苦严守十诫。似乎这还不够，上帝还要借助福音来给我们添加新的苦痛，以他的暴怒和正义相要挟，这不能不在我狂乱的心中激起波澜。我竭力在圣保罗那里寻找答案，渴望明了他的真意。我日夜苦思，才领悟圣经的真谛。上帝的意如经上所记，是这样启示的：义人必因信得生。
这就是因信称义这个说法的来源吧？
对的。我们接着看路德他自己怎么解说哈、啊，他说上帝的义是上帝对义人的恩赐，义人要以上帝恩赐的义为生，而这个义则来自于信，其本意是上帝的义是由福音来启示的，它是被动的，通过信仰上帝会以怜爱之心用义来为我们辩护。这时我觉得我全然获得了新生，举步跨过敞开的天门，迈进了天堂。从此我就觉得圣经发射出异常的光彩，我思索着用话语比拟上帝在我们身上完成的杰作。往日我对上帝的义这个词是那样的憎恶，而现在我却倾注激情赞颂他，他是多么美好，圣保罗的话成了我通向天堂的大门。那么路德他在这里反复深说的这个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在中文中啊，义这个字的本意呢，它是指人的威仪，也就是堂堂正正的形象，后来引申为善的表现。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这个义字呢通常是指一个人的行为符合道德上的正义与善好，这种人呢我们就称之为义人。所以中国的古籍中说立人之道在仁与义，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这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人他必须具备爱心与正义之心，这可以说呢是对人的最高的要求。我们再看看西文中的用法，在西方的语言系统中呢，正义这个词呢它包含着判定审判的意思，所以正义它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要求呢，它也是一种法律的要求，所以会有正义的审判这种说法。那么在拉丁文中义这个字呢就是 justitia， 它的第一个意象就是合宜，也就是正义。但是在基督教的文献中，圣保罗所谈的这个义呢 含义却要宽泛的多，它是正义，它所以包含着，所以称义包含着判断和审判的行为，这是个基督教的重要的信条。所以当我们谈基督教的义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其实是指一个人的道德性，也就是他是不是一个正义善良之人，也就是一个好人。而这个判定呢，是由上帝借助他的公义所做出的。所以神的公义，那么在拉丁文中呢，就是 Justitia Dei， 那么这个拉丁字呢，在英文中呢，就把它翻译成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它表示上帝救赎人的正当性，它是宽宏而且是正确。
义的这些含义除了在神学中讨论之外，日常我们似乎不大在意。
其实啊，这些含义啊，在日常社会的交往中是存在着，只是我们不注意。你比如说，我们谈一件事情是不是正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善好当作正义事业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呢，请听我们注意啊，在路德的思想中，称义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点我们放到后面再分析。现在我们要提出另一个概念，罪，把这个概念搞清楚，你才能明白路德思想的革命性。依照基督教的说法，所有的人都是罪人。罗马书中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说神的荣耀它是完美，世人达不到完美，达不到分享上帝荣耀的境界。这个呢，就是大写的罪笨这个字。那么人在世间的那些邪恶的行为，违反人间律法的行为，都是因为这个大罪而派生的小罪，它就是一个小写的 sin。 基督教所讲的罪呢，是人违背了神的律法，造成了道德上的破损，这是人在世间所犯的邪恶之罪的原因。当然我们都知道啊，人类的原罪呢，是来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中违背上帝的意愿，听从撒旦的诱惑所犯下的。其实呢，这个说法它象征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人不信神，去违背神的告诫时呢，罪恶就产生了。所以这个信字是路德最深刻的一个体悟。我的一个老朋友，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系的何光护教授呢，对罪啊，他曾经有过一个相当精彩的解释。他说呢，按照基督教的解释，人的苦难来源于或者从根本上是人的罪性，他可以用神学语言称之为对上帝的背离，或者用哲学的语言称之为对存在的疏离或异化。背离上帝意味着转向自我或事物，即崇拜自我和崇拜世间的人或物。疏离存在意味着迷恋存在物，即沉迷于世上的人物或自我，以这些东西呢为人生的终极关怀，可以说呢是人的本性之异化或堕落。这种罪它不是指道德上和法律上的罪或罪恶，但却是所有这些罪恶以及外在苦难的根源。那么何先生这段话呢，他是从神学和哲学两个方面来定义罪，这就从存在论的意义上阐明了何为罪。那么在圣经中呢，犯罪被比作不重靶心，也就是说呢，人生的目的它完全偏离了本来应该有的方向。
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否可以把罪理解为生命丧失了意义呢？
是的，你的理解很对。打个比方说，神会问他的信众，你们活着是为了什么？那么圣经中呢，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发问的是经常可以见到。此外呢，在圣经中 罪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死。罗马书中说，罪借着一人来世，死借着罪到来，而后死就人人传遍，因众人皆已处罪，如此法律之先，罪已在世，只是因为尚无律法，不算罪而已，但是死就称了王。那么于是一个大问题就来了，当人背离神所要求的生活目标时，也就是当他不信神的时候，他已经是个罪人了。那么罪人有没有可能得救呢？既然一个人他道德上的堕落是逆神意而行，那么这就有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罪过，人类又如何得救呢？我们就又碰到了基督教神学的另一个概念，救赎。我们呢，下次再来解释这个概念。
好的，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三节《钟楼得道之二》。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